姐妹平安，我们开始先祷告。谢谢上帝顾念你的教会，留给你的教会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听，让我们可以读，让我们可以思想，让我们可以揣摩，也让我们可以明白，好叫我们可以遵行，我们可以为主的道做见证，我们也乐意传扬主话语的奇妙。又是你降生的月份，愿施恩的主将你自己向这个世代显明，让我们看见平安的盼望，让我们乐意传扬这和平的福音，也乐意用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我们在世的生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进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一开始啊，讲到你应该知道，中文少翻译了一个字叫做但是的但，所以有人把第三章到第四章的第五节，根据这个使用字句的特征，第三章第一节，但你应该知道，接下来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到第四章的第五节，中文翻成你却要凡事谨慎，它的原文就是但是你要凡事谨慎。用这四个同样的字句的开头，好像把这第三章到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把它好像看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单位段落。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如果我们照着这样的一个段落来看这个经文，它只是一个经文的形式啊，但是它实质的内容还是要回到经文本身。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在这里提到，对提摩太说，干不起啊，对提摩太说，你应该知道末世。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末世，换句话说，末世已经临到了以弗所教会，已经临到了当时那个时代。那么末世到底怎么定义呢？一般神学上的定义是说，耶稣第一次来跟他第二次要来中间这整个时间都叫做末世。 那又怎么样？但是在这个末世啊，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先看经文本身，然后我们再来看整个新约。一般讲到末世，它是从哪一个角度？他说你应该知道末世有危险。危险呢、啊、这个翻译呢其实比较准确的直译就是艰难，就是很难去承受这个日子。那换句话说，这个日子带来普遍的一种在这个末世里面的人很容易经历到的，我们现在的话叫做重担，或者叫做压力啊。如果这个艰难是这个末世本身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个艰难很难承受的这一段时间，它实质的内容从第二节开始啊，我们一般看末世啊，你知道除了基督教的圣经，一般其他的宗教或者世俗不是这样看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会把每个时代看成进步，看成在历史里面汲取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面向未来。我们会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人的创造力，人可以开拓新的局面。我们对这个世界末世，我们会想要找到一些末世才有的一些征兆，我们一般会想要往外看战争啊，现在这个越来越真实，地震、洪水啊。我最近呢就是加了一个 Google 的 app， 我起先没有特别，它就是一个气象啊，一个然后你把你的位置啊存在里面。我每天都会看到地震，其实我们周边啊不停的有大大小小的地震。如果以那个地震的程度啊，跟它散布的区域，我觉得末世早就应该结束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让我们认识到、察觉到地震远远的超过我们想象的，或者人祸啊，比方说。有一些地方人受到饥荒啊，受到一些疾病的这种伤害啊。可是保罗在第三章他描写末世的特征，第二节，因为那时，就是这段时间，人要专顾自己，一直到第四节结束，他描写了18个末世的特征，这个只有圣经有啊，全部是人。所以末世最主要的征兆，让我们感受到艰难，不容易承受面对，主要不是那些外部的现象，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现象，主要是什么？人会 越来越多表现出这十八个特征。你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原来末世从上帝的角度看，是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一路下来，那很多的研究圣经的人会在这一段经文十八个特征里面，他要把它把它做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 summarize， 一般会把焦点放在爱，因为这里出现了很好几次的爱跟不爱。比方说第二节，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原文就是爱自己。第二，爱钱，这是第二次的爱。然后第三次的爱出现在第三节的最后，不爱良善。然后第四次出现爱是在第四节，爱厌乐。第五次，不爱神。所以有个圣经学者，他就把末世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他的特征，他的征兆，就是人的爱使错了方向，用错了方向，而且越来越偏激，越走越远。就是人有爱，可是他的爱啊，往一个不是神要的方式越走越远，爱自己，我想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福音很重要？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可以慢慢的观察。我自己把这十八个啊，我把它分成九组，这是我自己啊，我把它两个两个一组啊，你把它合起来读，它就有另外一种味道。那时人要爱自己，爱钱。我告诉你，爱自己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爱钱。你知道爱钱表达出什么？爱自己。这两个爱是形影不离的，你不信你回头慢慢的想啊，特别是如果你在工作上职场上啊，你知道啊，亲兄弟什么明算账，这个就是爱自己跟爱钱两个合在一起了。第二组啊，自夸狂傲，这两个就是什么？有人说自夸是把自己好像彰显出来，狂傲是对谁？对别人。总而言之，就是把自己好像看得很大很重要，对吧？ 你看这个思路啊。第三组，傍读，违背父母。哎，我觉得这个太准了。你知道违背父母，我们现在最通俗的话就是不停的顶嘴嘛，有没有？你们做父母的就知道这个顶嘴啊很难受的，但是我觉得小孩子顶嘴是不需要学的，而且越来越精炼。你有没有发现他的顶嘴让你措手不及？奇怪，没有人教他，不需要教，我告诉你，他一定越来越厉害，因为他的后面是什么？他的后面是这两组合在一起，傍读，违背父母。你知道父母是第一个被言语伤害的对象，对吧？因为我们在家里长大嘛，对吧？我们都类似小的时候，我们长大的过程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自己做父母也有被 棒读的经验，对吧？他们讲话有的时候，哦，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过年了叫童言什么无忌，你都不记啊，他长大了他也什么也不怎么记，就是这样啊。重点是他在乎自己，他不在乎言语顶撞父母是多大的事情。像我们长大的时候，小时候顶撞父母是不可能了，因为后面要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啊！现在的孩子没办法想象啊。再下来一组啊，忘恩负义，原文啊，忘负义没有这两个字，只有忘恩。忘恩原来的意思是不感恩，不感恩。下面呢，不圣洁。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不圣洁，对不对？因为不圣洁这两个这个字啊，很可以说的很宽，也可以说的很窄。你跟那个读圣经的读的很好的人，他说就是什么不能够分别为圣，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你放在这个实际末世的时候，我告诉你，不圣洁最精准的一个描述就是不会感恩。享受别人给他的利益不感恩，享受给人给他别人给他无私的帮助不感恩，有没有这样的事？是不是这个时代慢慢你看到越来越多啊？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被污，不圣洁就是被污秽了。实际上我们有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给我们的，就是感恩啊。他这里是变成不感恩。第三节啊，再来一对，无亲情不解怨。不解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不跟人和好。准不准？什么叫没有亲情？亲情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一生下来就是了。但是亲情里面最难的是什么？不亲了。什么时候不亲了？就是这样，不和好，他不屑和好，他不要和好，他宁可跟你恶言相向，他不要追求和好。像不像？因为和好需要非常大的代价，我告诉你，不和好是最省力的。我就照我自己意思来啊，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个其实最简单。这又是一组啊。接下来，好说谗言不能制约，不能制约就是不能够，英文翻 self control 就是你不能够规范自己，不能够啊，叫做。管理好你自己，不一定是指的程序啊，情绪啊。你知道不能够制约最特别的一个特征，他又帮你讲出来了，什么？喜欢说别人的八卦，而且是，哇！我觉得现在人说八卦是技巧之高超啊，而且就在一个好像。很随意的情况就会露出来一个谗言，谗言不一定要大骂，谗言有的时候是很阴险的，就是好像在谈话之间就可以把一些别人的这个一些恶把它诉说出来。谗言，你看谗言跟 self control 啊，所以箴言说你要管好自己，最重要就是先把你的舌头管好啊！啊，这个是一个大功夫，但是这个是现在已经开放了，有没有啊？最近不是流行一个话题叫做霸凌，你知道霸凌都从哪里开始？就从这里，前面是棒读，后面是谗言，对吗？但现在这个查霸凌也有一些问题啊，因为说被霸凌的人他不一定都是真话，对吗？谁说的是真话？我告诉你，末世 为了自己不容易找到真话。所以现在啊，要找真话真的非常困难。你不要怪别人，这就是末世啊。所以啊，保罗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我觉得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服侍上帝，做全职的传道人。其实他最困难的，你去问所有有经验的30年、40年的牧师，你问他最难的是什么，他都是一样的答案。我认识很多人都是同一个答案，就是人。最麻烦就是什么？人。最难搞是什么？人。最痛苦是什么？人。但是最喜乐也是什么？人。嗯，就在这里啊。再来一组啊，性情凶暴，不爱良善，这个很容易理解，对不对？他的性情凶暴啊，原来的意思这个中文的翻译翻得比较夸张一点，它原来的意思是怎么讲，英文叫做 untamed， 就是有一匹马哦，就很不受教，很难驯服它听话，它原来是这个意思。就你没有办法让它受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这个叫性情凶暴。你觉得中文翻的是不是有一点夸张？但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受驯服这样的描述很像我们，对不对？你说我性情凶暴，我不大承认。你说我不受驯服，我觉得很容易承认，对吗？性情凶暴跟什么什么东西连在一起？不爱良善。我觉得不爱良善，为什么不受约束？为什么不愿意被约束？你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不喜欢被约束？因为如果你行善呢，大家都会给你什么掌声，对吧？你什么时候需要被约束？你伤害别人，或者是你快要伤害别人，或者是你在做一个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事情，他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在乎善恶，你不在乎道德，你不在乎伦理，是不是这样？末世，我现在讲的不是道德，我现在讲的是你看到很多人会越来越多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再来一组啊，卖主卖友啊，这个已经有现成的例子啊，就是犹大，对吧？卖主跟卖友事实上是哥俩好。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主不一定是指的耶稣啊，这个主很可能是指的你的老板啊。你知道我们对我们的长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这个太容易了，太容易了。我告诉各位，现在在职场上很辛苦，就是这样，很多人就一天到晚收集老板的这些黑料，现在叫黑料。现在做长官也很辛苦啊，反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我自己原来觉得怎么会变这样，后来读了这个圣经啊，2000年前就已经告诉你他一直是这样啊。我们惊讶的太晚了，我们不是接受事实，而是人的堕落在末世会越发的显明。接下来，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对吧？谁最大？啊，你现在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有权力的人特别容易彰显自高自大、任意妄为，对吗？对吗？我呢，从差不多30多年前啊，我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啊去阅读美国的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啊，因为我觉得 那个是稳定美国这个自由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根基。我觉得那些大法官呢，真的是都是有深度啊，有广度啊，看事情看得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不是只是看法条，他们看的是法条立法后面的那个最关键的精神啊，精神。可是我记得是从克林顿开始，你知道啊，大法官的任期届年，他的任期到了，只有总统有提名权。我就看到民主党一定提名什么亲民主党的，民主党的就是 liberal，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来，而且要开放，所谓性要开放，种族要开放。这个种族开放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个种族的开放非常特别，就是严格的限定所有联邦的单位种族的比例一定要达到多少，跟能力无关。所以到了后来你知道发现这个法案不得了啊！为什么？像美国最好的学府 Harvard Yale 这些大学，你入学的时候招生的时候，这个到现在还是这样，少数的种族一定要有多少比例，成绩不管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比例，这个就违法了，看到没有？你说这样公不公平？这个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它事实上是强制自由，这样懂吗？强制开放，开放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概念，自由的概念是自己选择的概念，但是它变成强制你选择，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啊！但是它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 Bush， 然后小 Bush 有没有？然后 Obama 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啊！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国家也不会例外。你以后继续看，也不会有人例外，不管是谁。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什么东西是对的？我的立场是对的。你可以看到慢慢的他用一些这个来处理很多的事情，但我没有，我不是要去讲这些事，我是要告诉你这就是末世。接下来啊，哈，有意思啊，最后一组，爱宴乐不爱神，你觉得像不像？我告诉你啊，吃饭吃喝玩乐没有什么不好，基督徒能不能吃喝玩乐？当然能。那你常常吃喝玩乐可不可以？可以。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嘛。你说长老你说的太绝对，我哪里有说绝对，这个圣经写的一共就是六个字嘛，你自己慢慢读这两个有没有关系？你说都没有关系，你也要说个道理出来嘛，对不对？但我确实认识一些传道人真的爱宴乐，很讲究吃喝，很会点菜。我点菜算很厉害了，但我很少吃饭，我只有请客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请人家吃饭了。但我发现有的传道人比我会点啊，不是比我好就很厉害啊。我有一次到国外去讲道，那个教会牧师接待我，我下了飞机靠近中午，请我去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吃，已经订好了，菜都订好了，我们一到了坐下来就上菜。哎，我说这个菜谁点的？他说哦，我们教会有人专门负责点的。我说不是你点的？他说不是，我就是负责请长老来吃。结果我说那个点菜的人是谁啊？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牧师，他专门负责点菜。 全世界来的讲员，不管你从哪一国来，他都可以把你摆平。你喜欢吃什么？哪里有你喜欢吃的？怎么样做？哎呀，我并没有贬低的意思，我是觉得哇塞，很专业哈，很专业。但是我很诚实的讲啊，对我来讲 too much， 我这个不会让我更喜欢这个地方，不会让我更喜欢这个教会的服事，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好，这些都讲完了啊，这是末世。所以末世是人越来越多的人，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这些人到底信主还是不信主？所以末世啊，他其实不是在描述不信主的人，最可怕的或者是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个非常有可能是在描述信主的，或者他说他信主的，否则没有第四节最后爱不爱神的问题，对吗？对吗？接下来第五节，我觉得就更确定这一点，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可见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些末世的征兆，人的特质，如果是出现在基督徒里面，这些人，保罗给他一个总的描述，叫做有敬虔的外貌。那么实意是什么意思呢？实意的原文只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能力，英文就是 power。 敬虔是有能力的，但是前面这些特质，哪怕你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你都在你的所有的服事是没有能力的。这个很讽刺啊，但是我觉得保罗，因为他要带领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要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觉得教会的基督徒连我都不信主的人都不如，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啊！我告诉你，那你还没看到真正的教会呢。真正的教会很可能是信主很多年，甚至是全职服事的人，他还会让你失望，对吗？因为只有你对人全然的失望，你才会转向神，不是吗？你到这里来看比你好的人，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所以传福音不是传我们表达出来的很吸引人的一些品格的特质啊，未必，未必。但是有，但是他的特质跟末世要寻找的是不一样的啊。好，所以他把前面我自己觉得就是敬虔的外貌，那什么叫敬虔的能力呢？其实是从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就是指的保罗，那是另外一条路啊，另外一条路。那我们先把前面这个讲完啊，就是所谓末世的特征，在这一些信主的人当中，他浮现出了末世的人有的特质，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能力。这等人你要怎么办？你要躲他。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转折，为什么呢？在第二章的第25节，那些抵挡真理的人，他说你要用温柔劝诫，或者神给他们悔改，可以明白真道，对吗？所以其实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温柔劝诫， 那温柔劝诫或者他有机会回转，但也有可能什么，我们看第十三节啊，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什么，你给他时间，他会越走越恶。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属灵的孩子啊，你讲这个话真的会把很多人吓走。可是这就是保罗，所以你要第二个阶段，这些人你要干嘛？你躲他。你觉得躲是不是一个积极的回应？是不是？所以我把前面的第一步叫做温柔劝诫，后面叫做躲开这些只有外貌没有能力的人。我把这两个啊，我用一个耶稣的话把它做一个总结：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前面就是温柔劝诫，但是不是温柔劝诫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保罗还有一条路，就是躲开。躲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妄想你可以胜过他，因为他会越来越恶，他会越来越爱自己，懂吗？他会越来越把信仰表达出，表达成一个他自己最重要的样子。你见过这样的基督徒没有？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是这个样子？他未必知道。我认识信主30年、40年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情况，对吗？多年以前啊，有教会一个老，有个弟兄啊，他聚会超过30年，他来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他的看法是这样，他问我我的看法是怎么样，我说我的看法是那样，跟他不一样。他说他不能接受，我说你不能接受没关系啊，你这样你坚持你的，我觉得我的。他说不行，如果你坚持我就不来教会了。痛快，你看到没有？这个叫什么？他爱什么？他爱他自己是对的，不可能有人跟他不一样会是对的。很辛苦。好了，在这样的金钱外貌的人，他说你要躲开。你知道第二章啊，其实就开始保罗有一个铺陈。第二章16节，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有没有？远避就是讲八卦的地方，有的没有的地方你就不要去凑热闹。到了第19节，总要离开不义。21节，脱离卑贱。很多人说脱离卑贱就是我不做那些事，不只是这个意思，他最重要的意思是不要跟那种人在一起，不要跟往卑贱的路上去夸口去行去说的人太亲近。你不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你知道 你自己问我们自己啊，我们很多话我们碰到某些人是不会说的，但是我碰到另外一些人我就脱口而出，很顺的。为什么？到底是谁被谁影响？那你脱口而出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但是你跟另外一些人在一起他出不来。告诉我这样好还是不好呢？所以教会有什么好处？教会就是你跟这些人在一起，很多不该出来的就出不来了，很多该出来的哎就出来了，这样不是很好吗？第22节第二章，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有没有？ 保罗其实很清楚他在怎么样告诉他的属灵的儿子。所以我们要学会一方面坚持，二方面要灵巧。这个灵巧就是我要知道跟什么样的人保持一个距离，这个就是躲避。爱，耶稣的爱，耶稣碰到法利赛人的时候也不是像碰到彼得一样哦，碰到彼得，彼得闹翻了天，耶稣都 OK 的。可是法利赛人，耶稣也是不假辞令的，你说个道理出来呢，对吧？所以不要觉得我们的爱像神的爱，我们的爱没有办法像神一样，我们都是在一个很有限的条件，很有限的能力智慧里面学像耶稣，对吗？但我们终究不是上帝，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些智慧。第十五节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什么？其实得救这两个字翻得不好，它原文就是救恩的智慧。我们在救恩这条路上有个开始，但是有个结束。我们这一路所谓的末世，就是从开始一直走到什么结束，这一条路就是一个救恩的路。这一条路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有属灵的智慧。这个智慧的源头在哪里？明白圣经啊！所以他事实上你慢慢看啊，他前前后后慢慢让我们越来越清晰这幅图画。好，第六节啊，在这些特质的末世的这些人前面十八个啊，有九组的这些特征，他说你要躲开啊。可是有的人是躲不了，而且还把人家什么请进来。第六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啊。在这些人末世里面还有一小批人，这批人专门就是去什么？去拉拢别人做他的跟随者。我第六节啊，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哎，并不是说妇女很容易被骗哦，他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以弗所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啊，这里有一个字叫偷进，有没有？就是不光明啊！我告诉各位啊，就是你可以增加你的影响力，但一定要在光明中。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以我了解的职场，以我了解的政治，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都是偷的，都不会让太多人知道，对吗？对吗？为什么？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末世啊。我们的影响力如果在一个相对光明的场合，其实比较没有吸引力。可是一旦你就是面对面人跟人接触的时间长，频率很高，而且接触的对象，他这里指的这个妇人，他的无知是因为这些妇人被罪恶压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这个偷进人家的这一些教师或者是有影响的这些被末世把他染成只有金钱外貌的人，他会让这些本来身上有罪恶的人却带他走一条让他的私欲可以尽情的什么得到释放。 意思就是说罪没有关系，神造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的欲望是神给的，听过这样讲法没有？你就让他出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他对妇女有两种描述，一个叫妇老妇什么荒谬的言语，有没有？这听起来啊，这个年长的姐妹是有一点怪怪的啊。但是你们不要觉得保罗是恶意的啊，保罗对弟兄也是很啊，也有他的他修理的一套啊。但是这里讲到的是，他明显有罪恶，他的罪恶后面就是私欲，然后他不让他处理他的罪恶，他却让他的私欲什么被挑旺起来，这个叫什么无知，对吧？如果你去看彼得前书，那个敬虔的妇女，她就刚好是相反的。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这一条路往前走，他的无知并不是这个脑子有问题，并不是他的品格有问题，而是造成第七节他学习真道得不到一个什么应该有的益处，好的结果，这个太可惜了。其实从上下文来看，这些妇女她们是很认真学，但是跟错师父，对吗？保罗说，但你们提摩太，你知道你跟的是谁，第十四节，你所学习要确信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所以跟谁学很重要。什么叫有知无知啊？选师父，我觉得这是第一等能耐啊，有我觉得有能耐有机会有恩赐的人啊，他是会挑师父的，你们觉得呢？因为师父挑对了，路走对了，其实你所有的学习可以很快的什么累积出可观的这个结果。但是如果跟错了就怎么样，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保罗说你们的师父很多，有千千万万，但是为父的只有一个。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好，这个是指的这些只有敬虔外貌的人，他们对教会带来的影响啊，影响，我觉得他们很可能就是利用周间的时间进到这些家里，然后用所谓的末世的这种特征敬虔的外貌去影响别人跟他一样。我还是要提啊，我是觉得啊，我最近也听了一些不同的道啊，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不管是国外的或国内的，我总是觉得有一个心里面觉得很难，你知道很难是什么？我是很想听到，我也是很喜欢听到，但是我很不容易听到道。我最近这几年读书啊，也是读得很辛苦，不是读不懂，是说这个书为什么要读，写那么一大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在写观念，都在写问题，我们遇到的问题，个人的、家庭的、职场的、世界的、社会的、文化的，哎呀，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就想把上帝的话套到我们想要想的问题里面，这个不是道，这个是末世。因为你关心什么？你关心你自己的问题。我换一个方式讲，如果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你要不要这位上帝？还是这个上帝有意义有价值，就是可以来解决你的问题才是有价值的。 那倒过来了，比方说啊，我们做一个比方了啊，不一定很恰当。我们都是父母栽培大的，等到我们大了、成家了、有孩子了，我们也有条件、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要回馈我们的父母。请问你，我们怎么回馈？你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照父母喜欢的方式，一个是照我觉得父母这样更好的方式，懂了吗？你会选哪一个？我们都觉得我们希望改善父母的生活，对吗？但是父母可能更希望改善跟你的关系。他没有差你的钱，可能有啦，就是说完全在不同的两个轨道上跑。所以这个太可惜了。第七节啊，这个末世带来的冲击，它会冲击到基督徒，它会冲击到基督徒里面带领别人的人，然后最后带来一个结果，它会让整个对上帝的认识、对信仰的追求没有结果，空转。你看啊，前面二十五节第二章，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真道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然后呢可以明白真道。你看到没有？明白真道不是聪明，不是读懂，不只是这个，而是什么？你要回转。你从哪里回转？从末世的爱自己、爱钱、不爱神、爱宴乐、不爱良善，很多我们已经方向走错了，从这个路上要转回来。否则我们的学习真的就是空转啊，很可惜。所以我就很苦恼啊，这几年啊读书啊，就是读不到自己很心满意足的书。我也很努力的在找啊，当然也有，但是不多。就心里就有的时候就会很空荡荡的，空荡荡的。你知道国外很多有名的大的学者，他们写书也未必通通都是，有的就是写的很支离破碎，有的就是不知所云啊。我的意思并不是他们有没有学问，他们好不好，我的意思说我要听道，我的道不是观念，不是说哎呦这里讲到说不爱良善，那我告诉你什么叫良善。哎，小心，剩下来讲良善的所有的内容几乎都跟什么没有关系，都跟圣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资源帮助你来定义、来丰富什么叫良善，对吗？而且什么叫良善，你还会考虑到听的人他能接受什么样子的良善，对吗？你会不会想，现在太多太多的讲员啊，其实他在设计他的讲道的内容的时候，他是一直在想那些听的人在听什么，想听什么，要听什么，听得懂什么。原谅我这样讲啊，哎，张老讲道我从来不管你们听懂什么，因为你们听不听得懂，严格的讲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保罗从来没有考虑你们听不懂，所以我要什么普及化一点。所以保罗有两种道，一种叫什么 advance， 就是晋升课，一种是什么就普通课。没有，没有。但是难道他都没有调节？有，它是自动的调节，它不是在课程里面调节，它是在关系里面调节。因为他到了不同的教会，那个教会跟他有不同的关系，他认识不同的人，认识他们的深度长度不一样，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这个是自然的，不是课程设计的。 你设计那个晋升的课，你绝对讲不出罗马书，对吧？对吧？因为你把罗马书弄成一个课程，你全世界你都能讲通，我不大相信。因为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那个当初罗马书阅读的对象。好了，到了第八节啊，他就开始举例子。这是提摩太后书最特别的啊。你知道我们讲到一些教会里面一些家伙啊，我们觉得要小心，我们通常不会指名道姓，对吧？对吧？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直会指名道姓。我告诉你啊，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啊。换句话说，他不怕，他也要提摩太不要怕，而且要很具体的去面对这种人。你要知道他是谁，不要打混仗。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第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注意啊，离弃保罗，其中有谁？腓吉禄、黑摩奇尼，有没有人名？这两个人点名上榜。接下来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有一些人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腓里图，再加两个，有没有？这个教会啊，才一直给他点名啊。到了第三章再来两个，第七节第八节，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那这等人是谁呢？就像当年的这个抵挡摩西的那两个人，那两个人是谁呢？我来告诉你是谁。第四章第十节，因为底马什么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我觉得保罗年纪大了，火气也比较大啊，也不得干了啊，谁怕谁啊？但是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对晚辈的带领是有帮助的。然后第十四节啊，四章，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通通。通通问候了啊！第四章十九节，正面的也有啊。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伯一家人的安。我要告诉各位，就是第三章的第八节，这些有这些末世特质，然后又成为在教会带领别人的人，其实他们是在抵挡摩西。为什么要讲抵挡摩西？其实他有个渊源啊。抵挡摩西有两个理解的方式，一个理解的方式，因为这两个人没有出现在旧约圣经过。第一个理解的方式，抵挡摩西就是抵挡摩西的律法，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第二个，抵挡摩西，你知道有一个传说，这个在以色列拉比的传统里面一直到今天啊都流传，就是有两个人，你们知道摩西被神差到埃及的皇宫，要跟那个法老就说我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他要显出一个能力。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你记得吗？摩西有一个杖，有没有？他在法老的面前，他把那个杖一丢就变成一条蛇，有没有？可是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的术士也出来，也做了同样的神迹，也弄出一条蛇来，有没有？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那个杖变的蛇把那个埃及术士变的蛇把它什么吞吃掉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的传说就说，那埃及丢蛇的有两个人，就叫谁？就叫做亚尼跟扬毕。 这是一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但是有记载，但那个记载不在正典里面。好，有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想象啊，想象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上帝要救赎他的百姓，用他彰显的能力，可是这些末世的人也用他自己的能力想要跟福音的能力或者是救赎的能力两个抗争，结果是救赎的能力把什么那些要抵挡的能力把它吞吃掉了。也许他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但不知道结论是什么最重要啊。这的人也怎样抵挡真道，第八节，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啊，原文就是 mind 啊，坏了，在真道上，这个真道原文是信心上是被拒绝的，被否定的。你看这个很严重啊，谁可以否定这些人的信心？谁？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所以我看过，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这篇道，很有趣。他说，你知道我们事实上做基督徒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有点畏惧啊，因为两军相争啊，就是很难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他在这里勉励我们，他说我们前面就负责什么，躲开，躲开。他说躲开这些人呢，这些人是不是就越来越猖狂呢？他说不是，因为上帝会把他们带到最后，他们的信心，他们以为他们有的信心被上帝拒绝，在被拒绝的信心前面，他们的思想因为不能明白真正圣经的意思坏了，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坏了之前，他们是抵挡圣经的真道，这里的真道就是 truth。 所以这一节经文第八节翻成两次真道，前面是真理Truth， 后面是信心，也翻成真道。所以不要害怕啊，我们只管照神的路走，我们不要去预测结果，不要制造结果，不要想要得到一个预期的结果，结果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啊。这一点我很多年以前我就很清楚啊，很清楚，我觉得我们不是来作秀的，我们不是来做业绩给谁看的。你有没有发现啊？我认识好多好多的基督徒啊，他们很多在创起地区，就是在疫情之前，那个时候他们条件很好，经济也很好，成群结队的一个飞机一个飞机的飞到北美，参加他们那些所谓超大型教会的年会，那他们也很乐意邀请他们去到各地去，他们去的最小的都是上万人的教会，在那边那种年会一开就是一个礼拜十天，很享受也很震撼啊！他们有的去，后来碰到我跟我分享，没有什么不好，他们问我，我说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结果疫情一来，结果不是我们可以掌握。所以啊，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第九节，他们不能再一直照他们的意思往前走。再这样，原文是越来越多的抵挡，不可能，上帝会把他这条路堵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温柔劝诫，传扬主的道，等候上帝的悔改，让人明白真道， 可是有的人就是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守住，然后对不起，用这样的字啊，叫保持距离。后来呢，上帝不会让他们这样继续变本加厉的嚣张，因为他们的愚昧会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愚昧是什么意思？愚昧就是啊，自己被人家发现自己是碰轰，根本没有自己讲的那么厉害，结果被人家发现揭穿了，他就什么很生气，是这个意思。这个字只有出现过两次，这是其中一次，另外一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一节，那里的翻译叫做满心大怒，被激怒了，你知道吗？愚昧是会被激怒的，因为被拆穿了。换句话说，这个末世的这一套只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能力，它转不开的。我们的路，保罗的路，十五节是救恩的智慧啊，注意啊，救恩的智慧，智慧对愚昧，对吧？就是两个对立的观念会写明出来啊。所以教会啊，会大会小，这不是关键啊。教会只要活着就是感谢主，你们觉得呢？我们都是人啊。然后到了第九节，他说我们不要像那两个人，不要像那两个人。我觉得保罗很清楚，然后把他们带到另外一条路。第十节，什么叫做金钱的能力啊？从第十节开始到十五节，他说你已经跟从，原文是跟从了我的教导，我的品性，品性是指他的行为模式，志向是生活目标，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里面一串，这一串好像跟前面那十八个末世的特征好像是对照的啊。右边是这样，左边是这样，右边是末世，右边是以亚尼和杨毕做代表人物，左边是保罗他自己。这里面提到保罗，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的。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不大敢讲哎，因为我们通常都说不要高举人，对不对？那你不高举人，要高举什么？圣经。那你告诉我，圣经是谁在讲？总有一个人吧。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微妙。什么时候他说你跟着我，我也是全套的，不只是我的教导，不只是我的行为生活方式，我的信心，我的爱心，我的宽容，我的忍耐，特别是我在受逼迫的时候，我怎么忍受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能力，能力展现在哪里？不是去诱惑别人，不是让别人的私欲被激发出来，而是让我们进入什么？为我们所信的，愿意忍受苦难。敬虔的能力是在为信仰忍受苦难，然后为信仰坚持爱心，坚持信心、宽容，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什么力量。这个力量最后会展现在我承受所有因着这个信仰而来的逼迫苦难。到了第十一节后面，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把我救出来了。看到没有？这里就呼应到了前面，他说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 我以前一直觉得基督教能够赢过这其他所有的宗教，后来我发现这个概念有一点点偏差啊。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输赢的观念，我们是救恩的观念。什么意思啊？我们是落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可以被主什么救出来。你告诉我，救出来是赢了还是输了？还是勉强什么没有输？你懂吗？输赢就要看那个，有一种看法是世俗的看法。有一个学者他讲的很有趣啊，他说我们看出埃及记啊，你告诉我出埃及记他们能够这样跑出来，这是赢了还是输了？200万奴隶那天晚上逾越节跑出来，跑到那个红海边上，然后大水分开，赶快跑过去。请问你，他们是赢了还是输了？在圣经说这是什么？得胜。出埃及记十五章，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山寨啊，是我得救的乐歌。我们只是跑掉哎，可是后面请问你，当他们走过去以后，所有埃及的追兵加上他们的马车全部被淹没在红海里面，他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我觉得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不需要看到，对吗？这不是输赢的问题，这是经历神救恩的大能，对吧？我们不是以别人输来陪衬我们救恩的能力，我们是以我们自己不会落在他们那样的光景。这里讲的是末世，所以你可以对照看出来，十三节作恶的、迷惑人的，迷惑人的就是那一些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越久越恶，欺哄别人也被人欺哄。所以啊，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年轻人他们讲到很有意思，一开始你心里忧伤吗？他那个很感性的啊，你孤单吗？哇塞，长得又很帅，男的帅，女的美啊，然后就你就会想听下去，对不对？我不觉得这样一定不好，但是这不是神的道。你说不一定啊，他是讲到后来才是那个神那个道的精髓，但是铺陈神的道不是这样铺陈的。你去看圣经，没有人这样铺陈。圣经不是用世界的问题做引子来衬托上帝的道，从来不是。圣经永远把福音的内容放在最关键的位置，讲前面讲后面都是跟福音有关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你们可能有注意到啊，康莱昌牧师他讲到啊，你不管听他怎么讲，他举的所有的例子都绝大部分都在哪里？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的例子他讲的特别多，有没有？而且他特别喜欢讲大卫，可能大卫这个人生啊很丰富，很精彩。十四节，你所学习的，对照出第三章第七节，末世这些敬虔外貌的人，他们一直学，但不能够得到明白正道的结果。可是跟着保罗学，不只跟着保罗的教导，也要看他的行为，看他的服事，看他的恩赐，看他的信心，看他的宽容爱心，看他怎么样面对苦难。你把这整个都放在敬虔的一个力量的时候， 十二节他说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跟着保罗这条路走。十四节，所以你所学习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放在心里，把保罗的教导加上他自己服侍的这一条路的全部，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前面这是两个不同的内涵，第一个就是你学的是什么叫所学的，第二个是跟谁学的。为什么保罗喜欢讲他是使徒？为什么他喜欢讲他是奉差遣的？他为什么喜欢讲他是到外邦做使徒的？因为使徒代表了一个很紧密的传承。因为你们看到案例牧师为什么要按手？为什么？你们知道十二个使徒谁按手？耶稣。以后所有教会的带领的人都是这十二个使徒的手什么按出来的。那么再下一代就是这十二个使徒的下一代按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章他说第二节，你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他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安守。所以不要小看啊，这个过程谁太重要了啊！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啊，我自己阅读的习惯是这样，我总是会有一个，因为我自己在教会自己服侍，我自己有工作，我自己也会想一些啊我自己关心的问题，我也活在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周遭总是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啊，不只是国内还有国外，所以这些种种零零种种加起来会让我去想要去追求一些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我自己阅读的习惯就是，好，当我想要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有哪一些人会去讨论它，或者是去研究它，或者是去探索它，然后我把这些人讲的事情我把它拿出来了解一下。当然其中会有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既合圣经又有它很特别的一种看见啊，通常我就会把这些一两个作者把它挑出来，然后我把这一两个作者所有他所有的作品全部找来把它读过去。那这是我阅读的习惯。跟谁？他不是完美的，我也没有觉得他是完美的，但是在那个当下我的追求他的供应刚好。等到这个三五年过去了，哎，可能又是另外一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我记得啊，2014-15年有两三年的时间，我有机会啊在华神教课，我教他们神学生怎么讲道，很特别啊。我想他们也不觉得你凭什么？我确实也没有凭什么啊！但是我有一种能耐，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讲，我听得到比你们多。我说我最多听过一个人的道，听过他讲800篇的道。一个人，不是唐崇荣。我说你们讲道的能力，要先从什么听到开始。其实答案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啊。很多一般啊，就是讲员，特别是年轻的讲员，他们准备讲道的时候都 都要有参考书嘛，对吧？参考书里面一定跑不掉注释书嘛。比方说现在是提摩太后书，对不对？就有提摩太后书的注释书。可是注释书很多哎，光提摩太后书你真的要找来大概就是几十本啊，甚至上百本都有，各式各样的，可能都是很厉害的人。我说这个是最难的啊。后来他们也那个课程要结束，他问我有什么建议啊？我说我的建议很简单啊，我说你每一卷书66卷，每一卷书挑2个作者的释经书，每一卷当然可以重叠。我说66卷啊，2本啊，就有130几本的注释书先备好。我说每一个人挑的这2本不一定一样，也不需要一样。他说那么多，我怎么知道要挑哪2本呢？我说这个就是要把通通看过。他说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说这样好了，我们回到创世纪啊。创世纪2章讲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吗？我说这节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说啊，你可以找来30本、50本的这个注释书，然后每一本你就读他这一节的解释，这样懂吗？然后你可以挑个3、5节，旧约、新约，然后每一卷每一本注释书就读那些你最有兴趣最读不懂的经文的解释。我说你一定可以找出2本，对吧？说服你自己，你不要管别人，你也不要管他名气大名气小，你也不要管他是古人还是新还是今人。我说其实这个不难，你就有132本、哦、132本。我说如果你还志向高一点的话，选3个人。他们就给我出难题，他说哎，长老那你有几本？我说我不要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的话会打击你的信心，因为我的年龄跟你不一样，我比你多信了30年，对吗？我说这个是自然的差距啊，不需要往这里想。我的意思就是说跟谁学的，然后呢15节，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人的学者啊，也是一个牧师，现在是啊这个所谓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院长，叫包维军院长。他是香港出身的啊。包维军他讲到3章，他非常巧妙，他在这里讲，他说跟谁学的，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对吗？这里的跟谁学的原文是复数，所以不是只有保罗，还有别人。后面是从小，你注意了没有？谁？一个是他妈，对吗？还有一个他外祖母，对吗？这个是在第1章，外祖母罗以，妈妈有尼基，对吗？是建造他信心。15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什么信耶稣基督。他祖母跟他，他外祖母跟他妈妈都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跟谁学的，这里讲到2条路，一条路是保罗，是跟属灵的师父服侍的师父，后面还有家里面的师父，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这又怎么样？这个就回应了第6节，前面讲到末世的妇人跟他妈还有他外祖母都是女性，对吧？就凸显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末世我个人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栽培下一代，对吧？现在末世的结没有一个国家打得开，那个下一代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你什么样的教育都没有用，因为他不认人了。 我们以为啊，学啊，就不要看人，要看知识的本身。你不是开玩笑吗？你不是开玩笑吗？有人说啊，他们要学新的啊，现在年轻人要学新的知识。结果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说：“很抱歉，我在哈佛教书，我已经55岁，是我教你的。你今年20岁，是55岁告诉你20岁要学什么，对吧？对吧？这有没有代差？有啊，有没有差？你觉得55岁能不能教20岁？这个就是问题嘛。”你觉得他值得你学，你就会跟上，是不是？啊，我问过很多人啊，我说你们去，我也问过我的老师啊，我说你到美国去读博士，你怎么选啊？他说当然是选人呐、啊，选哪一个学校有我要读的，而且呢，哪一个人在这一方面是最杰出的。结果我碰到一个在普渡大学拿到博士的，他加了一句，他说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学生，我们是台湾的学生，我们的本来的英文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还要找那个师父，他是什么，对我们华人比较友善的。哎，我觉得这个蛮这个就是很务实。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你知道这里面提到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看起来这个救恩是呼应了前面11节把我救出来，然后呼应了前面末世的艰难，对吧？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最大的困境是要怎么样让自己因着圣经，因着传承，因着知道学什么，跟谁学，让我们有救恩的智慧面对这个时代。我不喜欢讲我们要回应这个时代， 我觉得我们有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连自己都没养好，你动不动就要回应这个时代，其实你多一半都是跟着这个时代走，因为这个时代的这种太强了，我们没有这么厉害，我们真正有的就是上帝留给我们的话语啊，话语要用来干嘛？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信心里面去。这里面有两个解释啊，一个叫信耶稣基督，也可以翻成耶稣基督的信啊。换句话说，信心是需要榜样的，保罗需要一个榜样，保罗的榜样就是耶稣。耶稣的什么榜样？耶稣对上帝的信靠啊。所以第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节圣经大部分时间都被拿来护教，拿来说我们的圣经是有权威的，是无误的，是绝对的，是无可动摇的，这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圣经放在这里，你从上面读下来，它主要的目的应该不是为了护教，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牧养。他要让提摩太知道，你拥有的资源，面对这个末世，这一些像这个亚尼、杨毕这样的人，你的资源是足够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基督徒，特别是一些讲员，我们要读很多很多的杂书，我们要引用很多很多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所谓的现况新闻或者是议题，这个都不是我们的资源。其实最难的是回到圣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古老的话，可是却是 亘古长新的资源，用这个资源做我们的起点，也做我们的终点。我觉得这个是信心，真的是信心啊！我告诉各位，读太多的杂书对讲道没有太多的帮助，没有太多的帮助。我自己可以做见证，你读得多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你碰到长老这种会听到的人，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读了多少圣经，我就知道你圣经读到什么程度，还是你都在读报纸，都在上网。你知道上网的材料，你一开口我们就听到了吗？这还用想吗？不用想。你知道这个是谁带出来的吗？格里汉。格里汉在60年前他那个布道的时候啊，全世界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是他第一个公开倡导的。然后我们的牧师也跟我讲过，他说基督徒，福音派的基督徒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听过没有？一个要跟上时代，一个是什么？抓住真理。我告诉你，报纸看多了，你真理功力是会退步的。我没有说他的意思，但是我要告诉你，光读圣经要读懂就不容易了，你还读那么多报纸。我告诉你，读报纸不容易帮助我们读懂圣经，不容易。你们觉得保罗常常读报纸吗？你们觉得耶稣成根的时候读报纸吗？不大可能，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心啊，所以他说我们要专注，真正神讲话说出来的是够的，是有用的，是有益处的。这里有四个内容啊，益处在哪里？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把它归类成两类啊，前面教训督责啊，是偏向真理，一正一负。教训是正面的真理教导，督责是错误的真理的辨识啊，一正一负都是属于真理的话语的。后面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也是一负一正，但是是偏向行为的。什么叫归正？就是从错误的行为模式里面可以什么被转正回来，纠正回来。教导人学义就是怎么样在正确的行为方式里面坚持到底。所以前面两个，一正一负是偏向真理话语，后面一负一正是偏向行为，偏向生活。我觉得这个分法也很好，很简单，也很容易懂，然后让我们在其中得益处。圣经有没有用？你相不相信圣经？你需要有人教，你需要有好的，你需要教，被教的好，需要有教好的人，对吗？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过程，然后你就会体会经历到它的益处，在你所有的层面慢慢的会浮现出来，叫属神的人啊，注意啊，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那什么叫善事呢？善事对我来讲就是敬虔的事，就是善事。什么叫属神的人呢？就是敬虔的人，有敬虔的能力，也有敬虔的外貌。17节叫属神的人，这里啊可以对照经文，我们看第3章的第2节啊，第3章的第2节，因为那时人，这里用的字是复数，人要爱自己，爱钱。这是跟17节属神的人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照。然后我们看第8节，圣经在 第八节他说，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注意啊，这等人抵挡真道，这等人又是复数的人，抵挡真道，前面是爱自己爱钱，后面叫属神的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照我们看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十三节作恶的原文叫作恶的人，或者叫恶人 man of evil， 意思就是说前面有三个被衬托出来不是属神的人，把它衬托出来对照的就是属神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属神的人是怎么产出的，你可以看到不属神的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跟谁 被塑造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结论啊，到了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你注意看，这里又讲到四个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它刚好跟前面三章十六节的四个前后呼应，对得很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了解我们怎么回应上帝啊，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时代，其实不是要跟着他们的议题走，要从圣经里面活出像属神的人一样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赐给我们你的话，赐给我们保罗，赐给我们提摩太，赐给我们教会，也让我们在末世中经历你保守的大能，经历话语的大能，经历怎么样可以艰辛倚靠主，让我们在世上灰心的时候，从你那里，从你的话语中重新得力。谢谢主。明天是我们版新的下午的有一个圣诞音乐的特别聚会，求上帝自己在我们当中做主，你自己来吸引，你自己来建造，你自己将你自己的福音，将你降生的福音能够在这个聚会当中让更多的人得激励，得劝勉，能够乐意接受主。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